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53回。杜宇即使一向自认为自己天资绝对不会逊色人族史上历代赫赫有名的绝代天才，但是和韩立这般恐怖战绩相比，却不由自主的自问不可能做到。不过这位韩立不是传闻早就离开了天渊城闭关准备冲击大城期瓶颈了吗？怎么会又出现在此地？而他这一次的来意本就是冲对方弟子而来的，难道说对方得到了什么消息不成吗？若真是如此的话，那麻烦可就大了，此行恐怕还真的就没有办法顺利如愿。杜宇一边暗自吃惊不已，一边心中不由得忌惮之心大起，但是脸上却客气万分地冲韩立一拱手说道：
啊，原来真是韩兄，道友的大名杜某可是闻名已久啊，既然韩兄也在这里，自然也要一起商谈一下。
商谈？看来古兄刚才还真有什么事情没有来得及和在下说呀。既然这样，我也过去凑一下热闹吧。韩立双目微眯，口中淡然地说了两句：
啊，这个自然啊，我等一起入城吧。
新月禅师轻咳一声，神色有些异样。巨大石塔顶层的一座巨大殿堂般的大厅当中，银发老者将韩立等人和白青年一行人让进了厅中，并分别落座。老者一声吩咐，当即一对侍女立刻奉上了一杯杯灵茶和一些灵果灵酒出来，分别呢在众人的面前桌上摆下了。古兄啊，这到底城里边出了什么事情，竟然还会让圣岛派遣杜道友三人亲自到此，现在总该告诉韩某了吧？莫非说此事还真的和在下有什么关系不成吗？韩立品了品手中的灵茶，然后就不慌不忙地把茶杯往桌上一放，冲古长老直接开口问道。以韩立现在已经进阶大成的实力，自问在人族中几乎不存在无法解决的麻烦，所以刚才一问他真的轻描淡写，丝毫没有放在心上。
韩兄啊，这既然你都已经坐在这里了，古某自然会将一切都说明白的。杜道友既然韩道友回到城中，老夫就将相关的事情给其交代一下，道友也不会有什么意见吧？这毕竟此事涉及到人家的弟子嘛。
银发老者轻咳一声，分别向韩立和白青年说道：
我弟子啊，当然没问题。
韩立闻言一愣，杜宇心念转动之下却一口答应了下来。
不错，此事的确牵扯到韩道友的门下。韩兄啊，你门下是不是有一名弟子是传闻当中的引雷根呢？
银发老者不再犹豫，向韩立坦然问道：
好，你们说的是我门下的海月天吧？不错，他的确是引雷根，不过此事我可从未向外人透露过，诸位道友是怎么知道的呀？
韩立神色微微一动，反问了一句：
这个好像是韩兄这位弟子在一次聚会当中由于醉酒而无意中自行透露出来的。
一旁的金月禅师没等老者回答什么，就轻咳了一声，抢先说道：
哦，原来如此，我这位弟子一向粗枝大叶惯了，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这样倒并不奇怪。古兄你继续吧。
韩立叹了口气，有些无奈。银发老者闻言干笑了一声，然后强打精神地继续说道：
有关引雷根修士的奇异之处， 我想韩道友应该比我等更加的清楚吧。而此事被圣岛的几位长老知道了，所以前些天特意的向本城发出了邀请，想请韩道友的弟子到圣岛走上一趟，需要借助其引雷根的力量。下面牵涉的具体事情老夫就不好再细说了啊，就由杜宇道友来继续解说一下吧。这银发老者呀，竟然只把话说了一半，然后呢就把事情推到了白青莲的身上。银光仙子等其他天渊城的长老见此，心中都暗自叫了一声妙。若是一切事情都由银发老者讲出来，纵然说圣道之人当场不好说什么，但事后恐怕会大感不快。而现在呢，将后面的叙述之权让给了杜宇，纵然说最后啊不会改变什么，但是总算呢还是卖了一个好给圣道一行人，让他们事后也不好轻易的迁怒于他们的。杜宇一听此话，目光微微一闪，似乎瞬间就看穿了孤长老的卖好之意，他当即点了点头。好吧，既然古兄都如此说了，那下面的事情就由在下说明一下吧。韩兄的这名弟子的引雷根，对我们眼下整个族群来说的确是异常重要的。我们人妖两族的大成前辈，除了莫浅离和傲笑两位大人之外，并没有第三个大成存在，而偏偏两位大人的寿元都已经不长了，根本呢就没有办法再做我们两族的靠山多少年了。说到了这儿，杜宇口中的话略微的停顿了一下，而在场的修士闻言神色都不禁有些肃然了起来。而一旦没有大成期存在，人妖两族在灵界的地位那就可想而知了。故而圣道前段时间呢，除了一心恢复因为魔劫造成的两族损失之外，更多的呢还是在接力想为两族再造就出一名大成起来。无论人族还是妖族，只要再出现一名大成的话，我们两族纵然说仍然没有办法和其他大族相提并论，但是族群以后数万年内的安危确实有保证了。所以这一次圣岛诸位长老一番商议过后，准备同时集中所有的资源，让数名已经达到合体后期大成境界的两族修士同时开始冲击大成期瓶颈。所以呢对韩道友弟子的征召也是迫不得已的。杜某呢还是希望韩道友能以大局为重，能让此弟子到我们圣岛走上一遭。杜宇显然很清楚现在此行的最大的障碍已经变成了韩立，所以在话语中丝毫没有提及天元城长老会等人，一副全身心只打算说服韩立的样子。这么说，圣道派出杜道友三人来竟然只是为了韩某一个小徒呢？韩立的面容也阴沉了下来，声音有些清冷，任何人都能听出韩立心中的不快。在下可以担保，道友的弟子到了圣岛绝对不会有性命之忧，而且事成之后我们圣岛也绝对会不惜后赐。杜宇心中一凛，和脸上却丝毫没有退让的缓缓说道，哼，可以保证性命无忧？我这名弟子跟随我并没有多久，修为可并不算高啊，他若要用引雷根去帮助他人抵挡大成期的真雷劫，恐怕境界起码也要提高一大境界才能真的有些作用。用这种强行刺激提升境界的手段，以我所知起码有六七种之多，但是每一种施展的前提都是要以透支潜力和寿元为前提的，而一下子提升整个大境界的话，恐怕我这名弟子纵然侥幸没有当场毙命，事后恐怕也无福享用受到的那些后赐了吧。韩立声音一沉，话语变得冰冷异常，大家都能够听出他话里边的讥讽之意。 韩道友弟子此去，的确可能会留下一些后患，但是此事啊，可关系到我两族以后的兴衰大计，一人安危和整个族群之间孰轻孰重，韩道友应该能够分得清楚，不用我等再多说些什么了吧。杜宇旁边的那名黄发碧眼的汉子终于按耐不住，忽然抢先说道，其中轻重我当然分得清楚，但是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我这位弟子一出手肯定就能让圣岛多出一名大乘期修士啊？若三位敢给我发下心魔血誓的话，我让门下给你们走上一趟又有何妨？若是没有多少把握，凭什么让我门下做此白白牺牲？难道就觉得我韩某人是好欺负的不成吗？
韩立再无丝毫客气，冷冷地说。
一听韩立此言呢，杜宇等三名圣岛使者的脸色都一下子有些难看了起来，而古长老等一干天渊城长老则互相看了眼之后，均都一言不发地沉默了下去。看来这些长老是不愿再掺和到此事中去了，都是一副明哲保身的打算。
韩兄，杜某认为只要能让两族增加一丝出现大成的机会，道友门下就不算是白白的牺牲。韩道友不会真打算置圣岛的命令和整个族群不顾吧？若真是这样的话，我等三个可没有办法回去向岛上的众长老交代呀。
那名赤足的丑陋女人一咧嘴说道，话里边可透露出了一丝要挟之意。
怎么着，诸位还打算要挟我不成吗？三位是左一声圣岛，右一声族群不绝，不会真以为你们三位就可以代表我们等两族了吧？韩某虽然说修炼的时间不算太久，但若只是单凭这些区区浮华的言语就想让韩某把弟子交出去，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否则的话，让其他人如何看待我这名连门下弟子都没有办法庇护的师父呢？
韩立两眼一翻，口气森然地说道。丑陋妇人脸色大变，有些恼羞成怒，张口还想再说些什么，韩立却一摆手直接打断了妇人下面的话。
韩某现在就可以明白地告诉三位道友，除非说圣岛有十成的把握肯定，只要牺牲我门下弟子就可替我们两族再造就一名大成存在，否则的话我不会让门下随你们而去的。
十成把握，韩道友将冲击大成境界当做什么了？
大成修士若是这般好出现的话，圣岛也不会苦心筹划了如此多年才开始让苦心栽培的几名候选修士冲击此境界的。韩兄这是存心故意刁难了。
杜宇的脸色早已经变得奇差无比了，他长吐了一口气，口气呢也有一些不善了起来。
你们想平白牺牲韩某门下弟子，怎么就不说什么刁难之语了？我看杜道友的法力也不弱，这一次圣岛冲击后期瓶颈的人选，你也是其中之一吧？
韩立神色不变，反而冷笑了一声，冲白青年又问了一句，
不错，杜某承蒙岛上一些长老的确是在这一次冲击大成的候选之一，怎么莫非韩道友觉得杜某不配吗？
杜宇的目中一丝冷意闪过，眉宇阴沉地说道，
配不配不是我说了算的，但是既然杜道友说得如此大公无私，是不是韩某冲击大成瓶颈的时候，阁下也愿意将自己准备的所有的丹药和宝物全都交给在下呢？也让在下冲击大成的时候多上那么一两分的把握？若是道友能够真心做到此事，韩某也无二话可说了。
韩立面无表情的又说道，
这个恐怕在下没有办法答应韩道友的呀。
杜某用来准备的冲击瓶颈的一切丹药和宝物，那都是圣岛分配而给的，在下可并没有权利做此承诺。
杜宇显然呢，
没有想到韩立会有这般言语，愣了片刻之后，这才有些尴尬地说：“
这可真遗憾了，既然杜道友也自问做不到此事，就别想韩某牺牲门下的弟子来成全其他人了。三位若是来本城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就此回圣道交差了。”
韩立的嘴角呢泛起了一丝讥讽，摆了摆手。杜宇三人闻言脸色变得更加难看。
古兄，金月大师，你们和韩道友交情不浅，也来劝劝这韩道友吧。这一次我带不走韩道友的弟子，是根本没有办法返回圣岛交差的，贵城也不好对圣岛交代此事吧。啊，
杜宇脸色变换了一会儿，蓦然转身冲旁边一直沉默的银发老者等人说道：“
这个，哎呦，此事我等也不好插嘴吧。要不韩道友和三位都再退一步怎么样啊？”
银发老者心中暗骂了一声，可脸上迟疑了好一会儿，这才苦笑了一声，说了一句：“
各退一步。”古道友，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白衣青年闻言一愣，有几分诧异地问：“
我看二位道友如此争执不下，不如双方的各自变通一下。杜道友可以带走韩兄门下回圣岛去，但是呢，韩兄不妨跟着一同到圣岛一趟。若是到时候真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妥，也可及时的提出异议的。我想以韩兄的名声，圣岛诸位长老也不可能一点面子都不给他吧。”
银发老者思量了片刻，这般谨慎地说道：“
好吧，若是韩道友不放心的话，的确可以随我等同去圣岛一趟。”
杜宇呢眸光闪动了两下之后，不加思索的满口还答应了下来。“
不用这么麻烦了，既然古道友开口了，我倒不能一点面子都不给。这样吧，三位使者只要有一个人能接下我一击而安然无事，我就让门下跟你们走上一趟，若是接不下来的话……”
韩立双目微眯，冷笑了一声说道：“
什么？
接下一击？韩道友，你这话还真敢说得出口啊？”
纵然杜宇生性深沉，闻言之后脸色也不禁一下子铁青了。
丑陋妇人和黄发汉子听了同样大怒起来：“怎么，三位不信在下之言，可要韩某也发心魔之事吗？”
韩立神色不变，反问了一句：“
这倒不用，以韩道友身份说出此话，向来事后不可能不承认的。”
杜宇冷哼了一声，怒意稍去，顿时心中飞快转动着，开始思量韩立刚才之话的真正的用意。他可不相信韩立只是借机想找个台阶下，但自然更不相信自己三人连对方一击都接不下来。
旁边的天渊城的长老们听到这话，也不禁面面相觑。
他们纵然都知道韩立神通惊人，几乎可以说是大成以下的合体第一人，但要说杜宇等人连韩立一击都接不下来，却同样心中是大为不信呢。而古长老和清月禅师交换了一下眼色，当即咳嗽了一声，就要再开口说些什么。可就在这个时候，坐在附近的荧光仙子忽然嘴唇微动，传音了过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54回。
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54回。
古长老和清月禅师交换了一下眼色之后，当即轻咳一声，就要再开口说些什么。可就在这个时候，坐在附近的荧光仙子忽然嘴唇微动，传音了过来。古长老一听之下，
神色微微一变，目光唰的一下子不禁朝韩立旁边的银月望了一眼。这原本到了嘴边的话竟然一下子又咽了回去。这个时候，杜宇用阴沉的目光凝望着韩立好一会儿，深吸了一口气，这才缓缓地说道：哼，既然韩道友打算非要动手才能解决此事，那我等也只好接下来了。我们三人就由杜某出面也接道友一击吧，在下倒很想看看道友是如何一击就将在下击溃的。杜宇在发现天渊城一干长老真打算绝对中立，不会再插手他们和韩立之间的事情后，在心中一番衡量过后，终于呢还是做出了决断。虽然说他有些疑心韩立为什么如此自大，但是对自己的实力呢却更加的自信的。以及修炼大成的儒家圣功，那外加上身上带着的几件至宝，就是面对大成修士说不定都能够接下一两招，这怎么可能就接不下同阶修士的一击呢？旁边黄发修士和丑陋妇人显然呢也对杜宇的实力是十分的信服，听到尤其代表他们出手的话也没有丝毫的意义，只是用更加不善的目光盯着韩立。他们作为圣道使者，以往无论到了哪儿，面对何等神通广大之辈，对他们那都是恭敬异常的。即使说偶尔碰到了一些脾气古怪的合体修士，也顶多那是表面神情冷淡一些罢了，也绝对说没有像韩立这样毫不客气的。韩立看到杜宇答应下了自己的条件，嘴角微微一抽，哈哈，好啊，杜道友倒真是爽快之人呐。那韩某就在下一层的竞技大殿恭候了。话音刚落，韩立一下站起身，一个大步迈出，前方空间波动一起，整个人就闪入虚空中不见了踪迹，只留下余音呢还在大厅当中回荡不已。杜宇一见韩立竟直接撕裂虚空而走，还这般举重若轻，他的神色可微微一凝，目中流露出了一丝凝重之色。他自问自己全力施展神通，同样的也可以直接撕裂虚空瞬移而走，但是能像韩立这般轻描淡写是根本没有办法做到的，这让他心中的警惕之心不禁又多出了一分。不过呀，这也并没有超出他的心理承受之外，只是暗自冷哼了一声。但是此刻谢道人二话不说站起了身，袖子分别呢向附近的银月和朱果儿一抖，两片银光飞卷而出，顿时将二者全都包裹进了其中。三者身上同时霹雳之声一响，就在银色电弧缭绕当中诡异的消失了。显然谢道人等人呢也随韩立同样去那竞技大殿了。杜宇见此心中又是一凛，蓦然一回头向银发老者问了一句：古道友，刚才这位道友是何人呢？神通好像也非同一般呢。先前他们的目光全都被韩立所吸引，外加上谢道人本身是傀儡之身，将气息啊刻意的收敛降低之后变得毫不起眼，倒是一直呢没有引起几个人的注意。这位道友面孔陌生的很啊，老夫也是第一次见到的。古长老见到这个情形同样心中震惊，但是和金月禅师等人互望了一眼之后连忙摇了摇头，
不管他是什么人，一会儿就能知道的。而且不管他神通如何，一会儿出手却只能是韩道友一人。古兄，我们也走吧。
杜宇的脸色阴晴变化了一番，就恢复了正常。
银发老者虽然说也对谢道人刚才出手大感震惊，但是心里边呢却早抱着多一事他不如少一事的想法，所以一听杜宇如此一说，当即含笑点头称是。于是他们一干人等当即也纷纷施法，同样先后划破虚空，瞬移而走。一盏茶的功夫过后，一座面积数百丈广的巨大的殿堂当中，一个几乎将大半殿堂都笼罩其中的巨大的光照赫然激发而起。在光照中的高空中，韩立和杜宇分别遥遥面面相对。此刻杜宇脸上的已经是有几分凝重了，但是韩立却神色淡然，只是双手倒背悬浮在空中望着对面。
杜某最后再确定一下，是否杜某只要接下阁下一招无损，道友就不会再阻止我们带走贵门下弟子了？
杜宇忽然沉声说道，
不错，只要接下韩某一击无恙，阁下就算将韩某门下全都带到圣岛，我也不会有丝毫异议。不过若是连我一击都接不下，三位从哪儿来的，还是再回哪里去吧。
韩立淡淡一笑，很是不客气，
哼，好啊，那道友请出手吧。
杜宇的脸色更加的阴沉了。韩立闻言微微一笑，口中一个好字出口之后，手足未动，但是背后忽然金光一闪，一个三头六臂的金蒙蒙的法相浮现而出。
韩立一声低喝，扑哧一声，一道飓风从法相身上冲天而起，而金色法相的则六手同时一掐诀，身上霹雳之声一响，无数道金色的电弧一下缭绕全身狂涌而出，同时体积迎风狂涨，顷刻之间就化为了七八十丈高的庞然大物。法相三颗头颅双目同时一睁而开，一条手臂一动，一只屋子般大小的巨手就向对面虚空缓缓一抓而去。这巨手啊，看似徐缓异常，但刚一探出呢，一股仿佛将整个虚空都压碎了的恐怖气息就先一压而下。对面原本静静站立的杜宇，神念稍一接触到这股恐怖的气息，脸色大变，二话不说，一只手掌往后脑一拍，嘴巴一张，一团白光包裹着一物一喷而出，竟然那是一只数寸大小的玉书。另一只袖子再一抖之下，一股乳白色雾气缓缓滚出，一凝过后竟幻化出了一只洁白如玉的砚台，里面银光蒙蒙，竟仿佛装满了不知名的银汁。这两物啊，刚一飞出，立刻在白衣青年头顶是盘旋飞舞，一个散发出五色光晕，一个却隐约有无数金银符文从二物之上狂涌而出。这二物一件是非同小可的通天灵宝，一件呢更是罕见的玄天残片炼制的至宝。韩立在远处一看到这两件宝物，脸上也一丝惊讶闪过，但是马上就冷哼了一声。正徐徐腰下的金色巨掌微微一颤过后，竟从肌肤中浮出了一道道银色的灵纹，并一闪呢在巨手的表面幻化成了十几个大小不一的银色的符阵出来。下一刻，巨大手掌发出了低沉的嗡鸣之声，五指同时微微一让，表面光泽一阵流转，竟变成了紫金的颜色。刹那之间，一股比先前几乎强大了三四倍的可怕灵压
顿时啊，从掌心中一涌而出，并气势汹汹地向下方一压而去。这一下子，下方正要直接催动头顶两件宝物的杜宇，神念略一感应到此灵妖，身躯一探，便不由自主地噔噔噔噔地倒退出数步，顿时脸色再次一变，目中竟不由自主地闪过了一丝恐惧之意。即使以他合体后期大成的实力，在这股恐怖的灵妖之下，竟有一种自己分手之间就能被这股巨力直接压爆的诡异感觉。
不，这绝对不是合体后期修士才能有的神通，是大成，只有大成期存在才能有这般可怕的神通。
几乎转瞬之间，白衣青年就马上惶恐地明白了过来，并恐惧的几乎马上就想大叫出声，但是在空中恐怖灵压之下，却只是嘴巴微动了几下，根本没有办法传出任何的声音。
拼了，好人胜相。
杜宇虽然说心中惊惧到了极点，但是见空中紫金色巨手丝毫没有留手之意，仍徐徐落下之后，也只能无奈的大吼了一声，两手忽然飞快的一掐诀，顿时头顶天灵盖一开，一个半尺高的白色元婴闪现而出。只见此元婴啊，和杜宇面容相似，刚一现出就满面焦急的猛然冲高空一张口，喷出了一团金灿灿的精血。在这团精血刚一出口的瞬间，下方杜宇的肉身那年轻的面容忽然干瘪了三分，一下子比先前的苍老了十几岁的样子，并且目光变得木然呆板。而这个时候，杜宇元婴肩头一晃，体表白色的光晕大放，竟一个模糊幻化成了一道十几丈高的白色人影，屹立在白衣青年上空。这巨大的人影清晰宛若真人呐，但是面容模糊一片，可见其下三缕长髯，身穿一件幻化而出的白色儒袍，头戴一顶儒帽，浑身都散发着那么一股子说不出来的纯阳之气。在这儒生虚影只是静静地站在虚空中，仿佛死物一般一动不动。噗的一下，下方杜宇猛然之间冲虚空一点，那团金色的精血一下子自爆而开，化为了一个斗大的金色符文，一闪即逝，没入到上方如影身躯之中。诡异的一幕出现了，白色的如影脸上表情是一阵扭曲，接下来那影面之上一阵金光流转，幻化成了一个双目紧闭的儒雅脸容出来，神色威压无比。空中恐怖灵压一阵激荡，紫金色的巨手五指微微一屈之下，到了离白色儒影不过七八丈远的距离处。在狂涌而下的恐怖巨力的笼罩之下，白色儒像身躯一颤过后变得有些模糊不清，竟然大有要被直接压散而开的样子。而就在这个时候，儒家圣像突然之间双目一睁，现出了一对纯银般的瞳孔出来，并且一声低哼，一只袖子往高空一抖，另一只手呢则往身前虚空一抓。顿时啊，白色袍袖当中一股乳白色的雾气滚滚而出，迎风一凝之下也幻化成了一只白色的大手，迎着空中紫金的手掌狠狠一击而去。而如像的凭空探出的另一只手掌当中，却天地元气一阵翻滚，蓦然之间爆发出了一团刺目的白光，随后一脸掌心中凭空现出了一杆五色大笔出来。轰的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白色的大手终于和紫色的巨手是撞击到了一起，一阵剧烈波动荡漾而开，整个光幕都为之一震。但是紫金巨手啊只是微微一顿，
就以无法抵挡的威能，瞬间将白色大手硬生生的一抓而碎，再次的向下一捞而去。不过有着片刻的阻挡，圣象单手一招，在杜宇头顶盘旋飞舞的二宝嗖的一声立刻一闪就到了其身前，并滴溜溜一转，同时散发出了光蒙蒙的霞光。圣象手臂一动，手中五色大笔一颤，就点入到了砚台之中，沾满了半截不知名的银之后，又猛然一抽而出，往那本徐徐打开的玉书上一点而去。一阵异样的反应过后，玉书上五色光晕大放，一个个斗大的银色符文从中狂涌而出，并从高空中齐飞而去，过后竟又汇聚成一个拇指大小的银灿灿的如字。紫金大手一闪过后，就五指如钩一般的抓到了巨大的如字上，巨字嗡嗡之声大响，整个光幕当中的天地元气顿时疯狂的一般的往其中狂涌而去，让巨大的如字一下子又凭空狂涨大半，金银两色光霞在空中是狂闪不定，紫金巨手竟然一时之间没有办法落下。哼，有些意思，不过单凭区区的这点神通就想接下我这一击，我看还是不可能的吧。韩立目睹此景不禁轻笑了一声，话音刚落，即一根手指不带丝毫烟火之气摇摇一点而出，一道近似透明法诀一闪即逝的没入到了虚空中。紫金巨手五指一颤，指尖处那银色灵纹一凝而聚，竟各自现出了一个玄奥异常的纹阵，并从中爆发出了耀眼的金芒出来。五颗金色光球刚一显现而出，立刻狂涨而起，几个呼吸之间的功夫就各自化为了直径丈许的巨大的光团，并一闪的汇聚到一体。金光刺目耀眼，一个金蒙蒙的巨大的漩涡瞬间在紫金巨手当中显现而出，并滴溜溜的猛然一转，轰鸣声当中整个虚空猛然一个模糊，一股比先前庞大倍许以上的巨力顿时啊从中一涌而下。银色如字纵然说玄妙万分，还吸收了庞大的天地元气，但在如此剧烈一击之下却再也没有办法支撑下去了。只听到砰的一声，如字寸寸的碎裂而开，巨力再无抵挡下顿时往下方如像狠狠一压而去，下方虚空是一阵扭曲啊，白色的如像当即一个扭曲瞬间爆裂而开，紧接着就传出了一声惨叫，一团白光包裹的一个模糊不清的白色小人向下方击射而去，只是一个闪动就重新没入到了杜宇的肉身之中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55回。